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电疗室 eTalks Room 播客，我是今天的主播 Sam。 今天请到了两位我的好朋友，一位叫麦子，另一位是阿昭，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麦子，我现在在生活在温哥华，然后平常就是算是书店从业人员吧，然后因为平常的也蛮喜欢看电影的，所以今天就过来聊一下。
大家好，我是阿昭，然后也是很开心能够被 Sam 邀请过来。我现在也是住在温哥华，然后从事的工作呢是偏市场宣传。日常因为比较喜欢看电影还有看各种电视剧，所以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电影节刚刚好也是我平时一直有在关注的事情。
是的，就是今天聊的这个主题就是今年的这个电影节嘛，然后其实也是每年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加拿大的这个两大电影节，就一个是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一个是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大概每年就是在九月，一个是在九月，一个在十月，两个月份来举办。然后今天现在的我们录制节目的时间已经是到了九月底，那么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已经结束了，然后马上就是温哥华的电影节，然后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年加拿大的这个两个电影节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包括我们之前没有疫情的时候去到场地里参加电影节的这些感受吧。先来聊一聊今年的多伦多电影节吧。其实今年多伦多的电影节总共的影片不是很多，但实际上中文电影也不算少了，其中影响力最大和最知名的就是张艺谋导演的这个《一秒钟》。其实他已经在去年的十一月份已经在国内公映了，但是那个时候已经错过了去年的 TIFF，所以就是今年他来作为一个电影节的闭幕影片，我也是有幸买票到电影院观看了这个电影，上座率是非常高的。除了这一个之外，可能就是《热带往事》了吧，他的主演更比这个电影更吸引人吧，其中就是包括了著名男星彭于晏，也是很多人的男朋友啊，是不是？还有张艾嘉，对，也是女神。对，也是女神。这部电影是温世佩执导，讲了一个关于亲情还有犯罪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一个电影。还有就是两位台湾导演的电影，一个是那个《青春试炼》，还有一个是《瀑布》。《瀑布》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钟孟宏导演，他今年拍的算是一个新片了吧。之前他也拍过了许多比较有名的电影了，比如说《大佛普拉斯》《同学麦纳斯》，还有那个《阳光普照》。其实这几年台湾电影就是他的这作品在台湾包括在全世界各地都非常的受到欢迎，基本上华语电影今年就是这些在 TIFF 上映的。我们先聊一聊《一秒钟》吧，毕竟我跟阿昭都已经看过了这部电影，然后可以简单聊一聊关于张艺谋导演还有他之前的作品，还有尤其是这一部的作品，他背景啊还有这个取景的地方都在西北嘛，也就是他最传统或者说他最热衷或者喜欢的一个地方吧，对吧？
对，
我们要不要先从剧情开始聊？
对，因为其实我没有看这一部，所以如果你们俩能讲一下剧情会挺好的，会挺有帮助。
对，这一部我当时有看，然后Sam 是直接去电影院看的，对。
对，
对，我当时因为人在温哥华没有办法，所以我其实是网上在家里看的，然后可能没有那么震撼，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像你所说，里面呈现了很多大量的西北元素，就是荒漠呀，还有就是那种蓝天，就是还是很震撼的。
是。
对，这个之前也确实是一直有所期待的原因是说，他讲的是因为打架而变成劳改犯的一个父亲收到了一封信，然后这封信在里面告诉他说，在这个西北的一个二厂他们的电影院会放 在那个第22号新闻简播里面有大概有一个镜头是这个劳改犯的女儿，所以这个劳改犯父亲他就越狱出来，然后翻山越岭在沙漠里面走了好几天几夜，然后就是为了去看一下镜头里他女儿的这一个就是他女儿存在的其实真的就是只有一秒钟。然后对，然后讲了，其实如果说主线剧情其实就是这个父亲然后过来想要去看这一部电影，然后看到了女儿的镜头，然后之后因为被人发现他其实是逃出来的劳改犯又被抓走了，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从他的历史背景包括他的一些镜头语言其实都还是挺有一点点沉重的吧。
是的，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他其实这个在我国一个特定的一个历史时期吧算是，然后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这一个法治体系造就的这么一个政策，然后除了男主他的一个身世吧，或者说他的一个遭遇让他的身份产生了变化，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当时的这么一个社会条件比较艰苦，然后那时候又赶上学工学农。对，包括范伟扮演的这位叫范电影，他其实是一个电影放映员，就是当时整个那个社会对于电影的这个怎么说算是一个崇敬或者说是一种朝拜的这种感觉了，有点像，因为那个时候每一个工厂或者说这种工厂所围绕的这么一个家属群吧，他看一个电影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说要可能等几个月才能等来一个看电影的机会。男主他想看他的女儿的这个画面呢，其实是在这个新闻简报里，这新闻简报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一个贴片，也就是说在正片之前会放一段这个就这个新闻简报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新闻联播，它应该算是新闻联播的前身，也就是说简单介绍一下全国各地方的这个人民群众他们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先进事迹啊，然后一些这种学习的情况。对，然后包括男主他的女儿在一个粮油店里打工嘛，然后其实他女儿非常小，然后却去就抢着去背那个很重的面口袋。对，其实就是那时候就是学工学农嘛，那才会造就出来他女儿的这件事吧，我觉得算是。对，然后才会导致有机会会被拍到这个新闻简报里，就是上镜，然后让他的父亲看到，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算是巧合也好还是算是阴差阳错。
我后来是看完电影才知道说电影里面删减了一部分，就是这个张九生的女儿就是14岁在背扛粮袋的这女孩最后其实是死了的，所以就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劳改犯的父亲才会拼了命想要去来看这一秒钟的镜头，因为就是女儿已经不在了，这是她留在世界上最后的一个痕迹吧。
对，后来到了应该是到20分场吧，后面那个就是反正他是到了电影礼堂的时候，就是到后面他让范电影就是把他女儿的那个镜头剪下来，然后反复的看，应该算是对他女儿的最后就是非常一个执念吧，就是说想永远看到他的女儿。这个虽然说电影他没有直白的讲或者说到他的女儿已经不在了，但可能我觉得我们可能多多少少能感觉出来，就是这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吧。
那你们俩介绍就会觉得这个电影还是那种会让人很心酸的，看了会感觉是蛮沉重的那种题材。
是。
对。
我回来也跟 Sam 聊过，就是他说他在多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本地人的就是在那边看。
对，
我们也在聊，就是说如果不了解这一段历史的话可能会把它当一个剧情片看，但是 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学过这一段，然后知道它对一个人甚至说是一个家族或者整个这个社会它后面的这么持续延续性的影响，所以在带着这种以后来人眼光去翻回来看当时发生的这个故事，才会觉得更沉重和就是有一点点悲凉的感觉吧。
嗯，是，就是因为当时的这种社会环境才造就了这件事吧。那我这次去电影院看的时候也是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来看这部电影，我不知道是因为是不是因为这个我看的那一场算是闭幕的那一场，然后可能有很多的媒体朋友也许会有，然后也有可能很就是张艺谋他的名字已经算是国内的这个顶级导演了嘛，对吧，然后他也拿了很多奖之前，所以可能大家就是很期待他回归到这个西北的这个主题，因为他最开始出名的那个巩俐的那个红高粱其实就是从西北的这个地方和背景 来走出来的嘛，对吧。
是的，而且我感觉他好像最近这些年都没有再拍过以西北为背景的电影
对，所以可能大家对他的期待 也更高了吧，我觉得就是因为太久没有拍这种以前尤其是以前的这种乡土题材的电影。
对，因为我觉得整体而言就是他这一代导演近几年都已经比较明显就转向商业片这一类了。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阔别这么多年他会带回来这一部比较有点现实的现实主义的一些片子，也是大家能够去想要去看的一个原因，至少我是因为这个跑去看了。
对，而且我觉得好像有一些华语导演的电影在国际上来说还是能就是吸收到很多不同的就不同的种族跟那些观众的，就我记得之前好像是贾樟柯的电影吧，在温哥华这边国际电影节放，其实我当时去现场看也就能感觉到现场就不仅只是有这种亚裔的面孔，就其实什么样的人都有。
嗯，是，对，贾樟柯他的电影可能像断背山和那个三峡好人，他可能尤其我觉得可能是断背山吧，对，他更因为他两位男主我记得是外国人，对吧，对，所以他可能我猜外国人可能看了会更轻，而且他的这个主题也比较特殊，对，可能 也算是当时就是国内很少有导演或者电影人敢去做这方面吧，就可能排除比如说蓝宇之类的很少会有人做这种话题性的吧。
对，因为确实另一部比较相近就是就是行吧，我想想那是谁的，王家卫的春光
花样年华，
花样
不是那个春光
乍泄，
春光乍
泄，
对，我刚刚其实想说，其实好像在我在温哥华感受到，就是我很多在本地朋友，然后尤其学电影的，对贾樟柯、张艺谋、王家卫，都是很尊敬、很崇尚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几个应该也是在整个各个族裔群体中关注度比较高的。
嗯，是，之前我上学的时候上的一门电影课，然后我们那个电影系的教授来上的课，然后他其中这一学期里面其中有一个选片就是王家卫的那个重庆森林，对，就比较带他强烈的这种个人色彩吧，我觉得，然后尤其他的这种拍摄的这种手法还有他的这个镜头的这种视听语言就真的是比较独树一帜。 对，
很有个人特色。
嗯，是，
所以一秒钟在多伦多电影节它其实是作为闭幕然后去播映的。
嗯，是，他说是闭幕影片吧，可能就是大家会对开幕影片还有闭幕影片往往会更加关注，我觉得可能是。对，
我觉得这一部就是看起来一开始就是去看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它在国内上映的时候之前说是被审核了很多次，然后删改了很多才上映，
对，
然后
就是他之前的这个叫技术性
下
映，
对
对，就是他技术性下映就会让人觉得他的题材是不是
太敏感了。
但是如果你说太敏感的话，他其实并拿不到龙标，他肯定是拿不到龙标的。但是既然他能拿到龙标，然后又因为技术性下映，因为之前我记得是金鸡还是上海电影节，就是还是那个在三大之前也是技术性下映的那个，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就是
对
啊，那不好意思，就是插一句，就那你们现在在国外看到的这个版本是什么样的版本？
哦，我今年在 TIFF 看的这个版本是不带龙标的版本，是没有龙标，
哦、
但我
这也是，
对，但我没有看网上的那个资源，就是带龙标的那个资源，我还没有进行对比。
嗯，
对，
对我只是当时在网上搜的时候是说在多伦多电影节的这一版比国内的要长几分钟，但是因为没有对比，
哦、
不知道具体删的是哪一版。对，就所以
那
我
觉得如果是我看。
嗯，
就是我现在想，如果说只是在网上找资源的话，不知道会找到什么样，找到哪个版本。
网上可能应该是国内
版。对，我前两天看网上有一个版本的是那个龙标版的，其实还挺清楚的。
嗯，
对，但我没有看完，对，我只是大概看了一下前面的感觉，就是就回忆又回忆了，因为它里面大量的场景其实是有一种偏公路的感觉吧，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
对，他其实一直是他一直在荒漠里走啊走啊走，然后我记得一开始是他在一分场还是另一个分场，然后那个、
啊、对，一分场，
对，他那个小女孩去偷那个胶卷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沿着那个荒漠一直走啊走啊走啊走，
对，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有一种拍出公路片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是，我也觉得是，就是因为它，其实它里面涉及到一个赶路嘛，就是说，
对，
他错过了第一部，就是第一个上映的机会，然后他现在
要去
赶二分
场，
对，那肯定就会给人一种感觉嘛，那肯定会在一路上他会有一些戏剧冲突啊，然后一些矛盾啊什么的，那。就是他碰到了这个女孩，就是女主，他偷了这个 胶片，那肯定还有其他的这些矛盾嘛，对吧？
对，因为我觉得包括就是这个小女孩在车上说的很多，就是说亲子关系破裂啊，或者说是被抛弃，我觉得其实也是在也是在暗喻他这个男主和这个女主各自的一个他们本身的生活。
嗯，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这个男主他一开始是搭上了一段车，然后往二分场走，后来又被扔下车，然后他就一直自己走啊走，然后中间甚至有过那种因为在荒漠里沙漠里一直走会脱水，然后差一点就咳死在路上，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做铺垫，然后到了最后看到他不停的无限大循环看女儿的那一个镜头，这种张力就会让这种凸显的他后面一下情绪就上去了。
对，就是他历经了这个千辛万苦吧，就是他的之前的曲折才好不容易找到机会来看到他女儿，就是
然后
反差会比较大，我觉得 对,
对，再加上前期就是他到了二分场，但是发现那个胶卷就是在地上被拖的，然后全都是拖了一路全都是沙，然后所以范伟饰演的这个电影放映员又带着大家去洗胶片呀，然后又重新给它晾干啊修复这些，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他才让这个父亲看到女儿的这一面就显得非常的来之不易。
是，
对，感觉这是一个讲故事的很好的技巧。
对，
就是前面，对，前面一直在各种这种挫折啊，很多，对，
然后你最后终于看到以后，可是只有那一秒钟，然后就去想到说其实对于这个女儿而言，就是父亲只是看到她最后生前最后的那一秒，可是我记得这个电影里其实一直在讲就是这个女孩14岁就要去 和一群成年人抢着扛那个两代的原因是、
嗯、
就是因为他父亲是劳改犯，所以他为了消除他父亲作为这个所谓坏分子对他的影响，
嗯，
才要去抢着干。
是、
哦、然后就觉得这一秒钟就有点也像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个时代的人在整个大社会眼、
嗯、
真的就是很渺小的这种感觉。
对，我其实对于当时女主她弟一直在不断强调那个他是坏分子、
嗯、
这句话我觉得真的给我感觉就是
很刺耳，
对，真的很刺耳。就是因为当时电影它那个英文字幕翻译的是bad element， 就非常的直译，其实说实话是非常直译，对、
嗯、
但是你又细想来说觉得还是异常的贴切，就是真的就是因为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家庭和一个个人的这个成分其实看得非常重的，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这种国内的那个叫
征
信，对，就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说你一旦你的档案上有一个污点，那么就代表着你整个人或者说这一辈子或者说这一个整个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都会背负着这个污点，一直可能两三代才会消掉。
对，然后我刚在听你们两个聊的时候我就去搜了一下，发现这个电影的海报就看得特别眼熟，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那个红高粱的海报，发现他们就有那种异曲同工之妙。就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个电影的海报，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去看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样的海报、
啊、对，
就至少我找到的这个样子它是就是它前面是有一轮，它整个色调是红色的，然后前面有一轮大太阳，然后两个人的这个背影在走向那个太阳。哦，你们看的是这样，是这样的海报吗？
嗯，我有印象，好像
对
豆瓣上用的是那个，对，
豆瓣
上的。对对对对，然后我刚才去搜红高粱，发现红高粱有一版的海报基本上也是这样，就是红色的基调，然后有一轮太阳，然后太阳前面站了两个人，就是很类似这样的这个构图。对、
嗯、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好像也像是他自己对过往一个微博的感觉吧。
对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意这样子。
是的，
对，就这一部我觉得就是在我在 TIFF 看的几部电影里我觉得还是让我印象挺好的一个，或者说印象很深刻，就是看完以后还是会有的时候在就自己在脑子里会在回味
对,
对，
包括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给我感触很深的就是范电影他在那个发现那个报就是胶片都被那个弄脏了之后，然后他来召集群众去回家拿东西洗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煽动，或者说就是也不是煽动吧，就是呼吁，对，
就是那种煽动就是煽呼
就是对，就是一种珊瑚吧，就是那种拿捏的那个劲儿，我觉得真的太熟悉了，真的太熟悉。
就是说一些就是动员的口号嘛，那样。
对，就是比如说什么，你们想不想看呀、啊？然后就是这种感觉，
大家想不想看电影？看电影就来呀、啊！然后什么那个
就回家拿东西，
男的都不许碰，女的全都回家拿那个拿什么，女的都回家拿被罩，然后拿你的盆，然后那个什么烧水，
对，烧水，
然后给大家分类都特别明确，然后大家就真的就是一开始还围在电影院前面的人一坐乱团，然后就全都各自跑回家，然后去拿了道具回来，
对，
然后又听着他指挥，我觉得那个其实很至少我觉得很熟悉而且让我有点惊讶，就是真的好像回到了一个那种
年，
对，
回到了那个时代。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这种，当他就是算是报告进度吧，就是让就是把大家的这种心情调起来的时候，就是勾起来大家这个激动的感觉，就是说啊，那洗好了，然后大家就非常的欢呼嘛，就是整个人群欢呼雀跃嘛，然后就
对，而且我记得有一个镜头，就是他说要去拿蒸馏水，然后快洗好了的时候他下台走下来，然后就是那个过道走到两边的群众夹道欢迎，就是为他欢呼，然后还要去握着他的手，
对，
就真的是那个感觉是很激动的一个场景。
那个
这个电影
啊，你说
啊，不啊，这个电影我有点好奇，它在温哥华这边电影节会上映？
好像没有。
上了，在 TIFF 不是在 WIFF 有排片，我看。
哦
哦，那我们可以回头去考虑一下。
是的，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看，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是既能让你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也放在现在来看也会有一点。
嗯，刚上面要说什么被我打断了，不好意思。
没有，我就是说他，就我觉得还是就是张艺谋他这种把那个年代的这种年代感就是掌握的真的就是比较淋漓尽致了，就是他的这种拿捏的那种感觉吧。因为那个时候关系社会也算是，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他尤其是他这个电影放映员的这种地位在这个村落之间就是非常的德高望重的算是。然后他就是把这个人怎么说呢，就是有点看电影这个仪式有点像朝圣一样，就是这种感觉。就尤其是当时他们拿那个被单把胶片传到这个礼堂的那个前面那个讲台那个台子上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人们举着
传递圣火，
对，传递一个神一样，就是把神
圣火的感觉，
对，传递圣火，把那个圣火供过去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
嗯，
对，包括他就是这个放电影一直跟他说，你要就是你拿那个小凉扇去扇那个胶卷，你要给它弄干的时候，你要慢慢的、轻柔的，不能太快，不能太使劲，而且对方向也有要求。
对，
就是真的是很有仪式感的这么一个，
而且听你们两个说，我感觉说好像就是那个电影放映员他就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利，因为他的地位就很不一样嘛，在这种情况下。
对，就是说到这个，然后我就想到他刚到二分厂的时候，就是这一天放映之前他刚到的时候，群众就围过来，然后很多人就往他兜里有塞瓜子的，有塞花生的，然后包括甚至于说他去面馆里吃面，大家都
觉得会给他多加一点，然后
对，然后甚至
给他选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他，
对，就是单独给他让了个座，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可见这个他的地位吧，我觉得算是。
对，但感觉很真实。
对，非常真实，我觉得。
嗯，
对，非常真实。然后就是因为前面大家都很捧着他，然后到了下一个镜头又是他去看到有点类似于举报了这个男主，说是在这儿要伤人，然后他最后那个电话里跟警卫队说啊，你看那我这个饭碗还是给保住了吧。
对，因为他其实相当于这个一个非常大的放映事故嘛，算是。
对
对，然后就是想保住自己的饭碗，但是又想立功，又想戴罪立功。
对，然后就觉得其实有一点讽刺那种感觉。
对，再到后面他把他女儿的那一秒胶，就是一个胶片，一段胶片塞到男主的这个衣服兜里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他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很矛盾，然后但是又很复合型的这种，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
对，我感觉其实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人物塑造，因为他有很多面。
对
对，
就是算是让这个人物更丰满了，就是更
对，
更多面了。对，
我就把这个电影都把这个电影聊到这个地步了，我突然间在想我们没有跟观众说接下来会有剧透。
其实还好。因为这个电影应该在国内，
对，已经放映快一年了。
哦，
对，去年十一月。
OK， 那就没关系了，
那就无所谓了。对，我觉得一秒钟还是拍的蛮不错。
就我觉得至少比他最近几年拍的商业片要可能，对，我觉得可能是题材上就是有一定的优势吧，我觉得更能唤起人们的共情吧，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他真的是认真的想要拍一个这样的电影，他才会选择这样的题材，选择回到西北这个场景下，否则他可能就会去拍别的商业片了。
嗯，对。
而且我觉得就像是你还记得他有个场景，就是他那一秒钟他做个永动大循环不停放，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我个人在揣测，就是可能对于张艺谋或者他这一代一些电影人，电影对于他们也是一个永动的这么一个永动机的一个形象一个概念在。 就是可能他们拍过商业片，但是在他们心里他就是只要有电影他还可以。
嗯，就商业片可能是迫不得已为了赚钱，
或者可能是顺应时代的潮流。
嗯，
是。
那你们觉得这个电影跟他最开始的，就比如说像《红高粱》什么，他比较经典代表作相比，你们觉得你们是更喜欢现在回归的这种电影呢，还是他最初的那些？
我其实都还可以，因为我觉得是两种完全不同。因为我看《红高粱》的时候，可能年纪也没有很大，只是觉得印象很深，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仔细去了解过他当时整个西北的这个一个历史背景。但是看《一秒钟》的时候，我觉得更多是带着一种回去往回看的一个眼，就是一个 lens 去看，所以我当下会觉得这一个电影给我的印象更深一些。但是我觉得确实也是《红高粱》是一个在我眼里，就是张艺谋而言应该是一个很难去翻阅的这么一个存在。
对，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说因为以前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了解，二他后来这些真的有点封神的感觉，所以
对
红高粱在我心里一直就是属于一种就是封神之作这种。
嗯，
然后即便后来再回去看，有的时候也对于细节的一些去观察也更多是说哦，这一部电影很出名，那他藏了哪一些东西。
嗯嗯嗯。
但是看一秒钟的时候，因为是我第一次看，所以就是一个非常 spontaneous 随着剧情在走的这个过程。对，所以我觉得我都喜欢，但是两种不同的
感受。
对，
嗯，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跟之前的红高粱还有秋菊打官司，我觉得可能他现在拍一秒钟的这个心境可能不太一样，我就这么觉得。就是我也其实都很喜欢这几部他的这个，他尤其是他这一部回归的这个西北题材，因为他已经很久没，他是从比如说秋菊打官司和这种红高粱他算是起家，或者说是他来出名的。然后有可能也是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年龄非常小，我记得我上小学还是什么时候看的，就是非常印象不是很深刻的，可能那时候对于社会然后对于那个时代的认知也不一样，就是
对
就是感受肯定是不如现在更深刻吧，或者说就是因为毕竟现在我们阅历更多了，然后年龄也增长了，就跟以前小时候看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他可能对于拍了很多什么商业片影啊，然后尤其是近几年什么英，就是除了之前英雄啊，就是这种贺岁档了，然后这种商业片之后，他可能再回归来做的话，我感觉他可能想去找一下他以前的那种感觉吧。我觉得更多是我个人觉得他现在拍这个题材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对于自己和电影的一种挑战，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的。就是说他不光是在挑战自己能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然后更多的是对于这种电影题材，就是因为他这部题材尤其是当下的舆论环境包括审查制度，
对对对，
说实话是比较敏感的。既然他敢于去挑战这个题材，那我觉得首先是应该是要予以肯定的吧。我觉得不管小毛病有多少，或者说是拍的每个人觉得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至少他跨出了这一步吧，他至少就是做到了。我觉得
是我的印象中，我上一次看张艺谋的电影可能还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然后那个时候看完之后就有一种我再也不想看张艺谋了这样的感觉。所以我最开始看到说一秒钟是张艺谋拍的，然后我都没有被吸引到，就是他已经在我眼中都丧失了这个吸引力了。但是刚才听你们两个讲完之后，我觉得我被安利到了，就是这个电影我还是想看一下。
对，因为我觉得张艺谋在我现在印象里他是有两个他，一个呢是拍出来《红高粱》，然后《千里走单骑》，一个都不能少，就是这是一个。
究竟哪一个？究竟哪一个是真正的张艺谋呢？
然后这也是我小时候认知里，因为我们那时候看的很多都是他的电影，然后后来等到这几年，我在微博上就是已经自己没有去看过，但是在微博上看到了很多都是，比如说前两年孙俪演的那个影，还有就是。 前几年就感觉好哦。再上一个印象点比较深的是金陵十三钗，当时觉得还稍微贴了一点历史和现实、
哦对对对
嗯、哎呀，那我记错了，那我应该我是看过金陵十三钗的。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它就是已经商业片为主，因为我对张艺谋最后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点就是2008年做奥运会。对、
嗯、
然后从那以后我就感觉他的风格就是都已经偏向更迎合主流的观影者、
嗯
嗯，
我不知道这么讲是不是很准确，但是我觉得一秒钟啊，包括我之前就是能产生这种共鸣的观众还是比较少。
嗯
嗯，是，我觉得他之前做的这他的艺术表达吧，我觉得他前几部更偏重于他的艺术表达吧，就是他早期的这些。
对，就是这种城市题材农村题材其实更忠于自我，但是他后面再拍的这些确实也能收到更多的这种票房魅力。
对，因为题材其实跟我觉得跟我国内的这种状况，当时的状况也比较贴切吧，因为毕竟当时我们因为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嘛，对吧，就是
嗯
还是毕竟比较贴切大众的，我觉得对，跟商业片比肯定还是能让更多人有共鸣的，然后尤其是这一部电影讲的是文革的这个时候，因为我觉得已经很久没有影片
没有人去拍这些
去拍、这个、
在讲文革，
对，就敢去触碰这个题材了。 对，
对，现在更多如果是历史题材大家很多都是讲民国史，就是或者就解放前就好像比较安全的一个地带。
对、
我在豆瓣上看到的就是正在热映，就国内正在热映的一些电影就刷了一下，基本上就是那种特别红的电影。
对，
嗯
嗯，
对，
哦，山楂树之恋也是张艺谋，竟然都已经忘掉了。
我感觉就是我感觉他在我就是他在我心中形象也由于过于分裂，所以我现在就只记得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给我的冲击，我都忘记了后面还拍过就是还可以的电影。
对，所以我这次看到他觉得哎好像可以看一下，因为就是想看看他现在变成
就是导演的自我分裂，
哪一个究竟才是完整体。
包括之前的英雄也是嘛，就是找了一大堆人，
嗯，包括长城就是堆料嘛，感觉就是，
对，就是我觉得包括同期的像陈凯歌啊他们后来的电影都是有一点太就是
对
有点空洞的感觉。
还有别的电影你们想聊一下吗？ TIFF 的
你们可以聊一下那个瀑布
啊。对，挺有意思的是我在刚开始看片单的时候我对瀑布的期待值是超过了一秒、
嗯、
因为是朱梦红导演的作品，因为前面他有拍过达克普拉斯啊、同学麦纳斯、阳光普照，这些都是在温哥华电影节或者台北电影节都甚至像阳光普照拿过金马提名，所以让我很期待他的一个新的作品。我当时看阳光普照是因为看到是在想见你看完然后看到了许光汉，然后顺着去看了阳光普照，后来又发现哎，阳光普照竟然拿了金马奖的提名，所以当时就对这个导演有了一个印象，然后直到今年又看到说他要出瀑布。嗯，瀑布的预告片我当时刚看完确实让我有点勾起我的好奇心，在于首先就是他讲的是一个疫情当下的母女关系，而且整个电影里面从预告片就能看出来就是里面的人物都是戴着口罩的，所以相比其他的电影我觉得这个现在让我反而更能 feel related， 就是我现在看以前的影视作品发现大家没有戴口罩的话会觉得很慌，
我跟你有一样的感觉。
对，我就觉得很奇怪。
嗯，
对，所以我看到瀑布的预告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真的是一个发生在当下的这么一个故事。而且再一个的话，因为这一部的主演是贾静雯嘛，然后贾静雯这几年的很多影视作品我其实也都一直在跟着看，像我们与恶的距离，还有就是我觉得他这几年也是在台湾算是转型转得比较成功的一个，所以当时就是各个因素夹杂在一起让我对瀑布的期待值一开始是非常高的，也是我在多伦多电影节买的第一张票。但是看完以后呢，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朱梦红的一部作品。他一开始是讲的就是台北101大厦附近有一个反着光的楼，然后还有一座就是整个用那个 蓝色的防水布给它完全包裹起来的一个楼，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防水布施工布，就是它所谓瀑布的这么一个意象。
哦，原来是这样。
对，然后我看到预告片的时候就觉得心里觉得很咯噔的一下，就是因为它真的很沉重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先讲一下预告片里面是什么吧。它预告片一上来就是这么一个就是101大厦附近这么一个拿蓝色的整个施工防水布完全包裹的严严实实很密实的这么一个楼，就是贾静雯演的妈妈和她的女儿住在这个很阴暗的房间里面，有一系列对话，就是说这个女儿在学校坐在她正后方的这个同学确诊了，所以这个女孩就被要求回家隔离。然后呢在这个隔离期间母女之间有些矛盾爆发，然后呢就讲说其中有一段话记得很清楚，就是女儿跟她妈妈说我劝你跟我保持点距离。对，然后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哦，那她可能就是会讲这种母女之间就是在疫情之下你知道就是这种背道而驰然后互相都没有办法理解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再加上预告片里呢就是讲了有那么一个镜头，就是贾静雯饰演的这个妈妈整夜的坐在她女儿的床边，用着那种很 creepy 的眼神看着她，看了一整夜，就觉得真的就是
好像
真的
真的有点
让人发瘆，真的是很瘆人。所以我当时就对这个片子有了这么一个期待值。然后我后来看了电影以后，我觉得就是可以去解释为什么有些镜头让人觉得很瘆。首先就是他我觉得怎么去描述这个电影呢，应该就是讲了一个离婚而且又失业的一个中年女性，从整个世界崩溃到她自己慢慢去把生活拼回来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他就是我刚刚讲，而且这个剧情里面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点分裂，就在于就是其实还有一点好玩的，就是像我说的第一个镜头，那个女儿跟她妈妈说我劝你跟我保持点距离，然后呢后来就是紧接着是这个贾静雯饰演的母亲做了一碗咖喱饭，然后让喊她女儿出来吃，她女儿一直不肯出来，然后就拿回了房间吃，然后房间吃完以后再送回来，贾静雯演的母亲就看到上面写了一个 bitch
啊，
对，然后就是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个真的就是很 talking 那种母女关系了。直到后来慢慢他把很多细节加进来解开，才发现是这样，就是女儿跟妈妈讲说我劝你跟我保持距离，是因为他觉得既然他后座的同学被感染了，那么他其实也是有很高风险的。
是，
所以他不希望他妈妈也确诊，然后他才要把自己隔在自己的房间里。然后至于这个什么盘子里写的壁纸，这个贾静雯饰演的母亲她离婚，而且后来发现她的丈夫在跟她婚姻还存续阶段，婚姻事实阶段就已经在外面出轨，还有了私生子。然后她一直以为这个丈夫还会回来，但是丈夫已经有了新的家庭，然后她在疫情期间自己本身做到了公司的高管，然后首先是降薪，其次就直接给她辞退了，然后她还背负着非常大高压力的房贷和车贷这一些，所以她逐渐就精神失常了。然后这一个关于女儿骂她其实是她自己脑补出来，就是她臆想出来的一个。
这样啊。
对，所以就是因为《阳光普照》里面呢讲的是这个，一个是大儿子就是本身是学习很好的，就是徐光汉演的，他是一个学习很好的绩优生，突然有一天就跳楼自杀。小儿子是砍了人，就是送进劳改犯。所以就是我当时我看到有，因为有《阳光普照》的铺垫在这里，所以我看瀑布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会是聚焦在女儿身上。慢慢看到后来才发现，原来她其实是在讲这个母亲，是就是说是生病或者病倒了的是这个妈妈，然后是女儿一直在去有一点拯救她的感觉。
原来是这样，
算是自救吧，我感觉。
对，就是我觉得她既有自救又有母女之间的那种互相拯救的一个过程。然后他里面还讲到，因为这个母亲她出现了很多她精神分裂造成的异症异想，所以比如说她在一个其实一个比较平静的夜晚，然后她觉得外面风雨大作，然后她要赶紧去关窗，然后跑了出去， 然后因为精神崩溃就非常不稳定，被路人看到送进了医院，就直到这一刻才知道其实是母亲疯了。
哦，
对，
原来是这样。
对，然后这个女儿呢就想要去医院去看她的妈妈，但是疫情期间因为她女儿是未成年人，没有什么健保卡，所以她没有办法去进医院，她就没有办法，只能去打给她爸爸。然后她爸爸来了以后又带她回了爸爸的家，她看到了爸爸新的妻子和一个孩子，就明显那个孩子是年龄有一点大，所以她在那一刻她才知道其实他妈妈以为爸爸只是跟他离婚不再回来，他妈妈甚至还留着原先的房子和他爸爸以前的唱片和书等着这个丈夫回来，但是这女儿其实已经看破，就是他的爸爸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了。
嗯，
对，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也是这么一个状态下，就是能理解，就是这个女儿她父母已经离婚多年，然后她妈妈一直是这样一个精神状态下带着她，然后所以他就从原先对他妈妈有一些不理解，他开始去陪着他妈妈去扮演很多戏，比如说他妈妈又出现幻听，觉得楼道外面有人像士兵一样在那要闯他们家的时候，女儿就会出去就陪着他妈妈演戏，然后就是说啊，我把他们都赶走了。就是我觉得从那一个就是他已经彻底放下他爸爸以后，反而就是一个契机，他开始真正去理解他的妈妈，而且用他妈妈也能接受的方式去跟他相处。我印象里比较深的几个镜头，就一个就是当时这个女儿跟他爸爸最后的一个相处的场景，他向他爸爸发出一连串的质问，就是说为什么是我，就是离婚也好，然后父亲在家庭关系中不忠也好，然后抛弃也好，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生病的是妈妈，就是为什么这些都发生在了我的身上。然后他爸爸很沉默，然后那个时候镜头呢就是他们走在那个林荫道上，那个阳光就是被很浓密的树叶全都挡住，就完全渗透不下来，就是他们一直在这不缓不急不慢的走，然后他开始有个情绪爆发向爸爸质问以后，他就跟他爸说你多保重，然后这个女孩就转身走掉，然后在他转身走掉的时候，阳光突然就全都从那个就是空白处倾泻了下来。我觉得就是一个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挺好的结局，就是女儿和妈妈都走了出来，因为他们后来也把房子卖掉了，然后他妈妈后来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也做了很多努力重新融入社会，她原先是个公司高管，但她后来就是去家乐福做一个员工，去码货架这些。
嗯
嗯，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很多这种就是人对于生的这种渴望。然后但是又有点讽刺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前妻母亲出现了很多这种发疯时的情景，所以当他看到真实的时候反而没有人去相信他。等他已经恢复的比较好的时候，有一天他整夜的坐在沙发上紧盯着他们家的客厅，然后他女儿出来的时候就被吓到了，以为他又发病了。然后后来他说他昨天晚上下雨，然后他要去把门关上，然后但是没想到钻进来了一条蛇，然后他说这一条蛇呢就藏在他们家电视柜里，然后他要紧盯着那条蛇，因为他很怕这条蛇钻进他女儿的房间去伤害到他女儿。然后他女儿一开始都不信，然后去打电话报了警以后，就是这个大楼的楼管也不信，因为楼管就说他妈妈之前已经疯了，已经给邻居造成很多困扰，说这次又搞哪样。结果没想到真的来了消防队员以后，他们找了半天真的就从他们家电视柜后面找到了一条毒蛇。
哦
天哪，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里它有很多很多的 twist， 就是你以为是真的东西其实是假的，然后你以为是假的它又偏偏是真的。
嗯，
然后包括就是后来等到比较靠后的时候，这个母亲，这个贾静雯的妈妈，就说她耳朵里一直有很嘈杂的声音，就是每一次她精神不太稳定她都听见很吵很吵的声音，她一开始以为是机器，后来最后她说是瀑布的声音，就是就一个是指他们那个楼外面那个蓝色的那个幕，还有一个就是到了电影比较后期，他和他妈妈关系都已经比较好的时候，他跟他的学校里的同学去山里面烧烤，然后玩得很开心了以后，他们在河上玩，然后突然上游的水库无预警的就是泄洪。
嗯
嗯，
然后就听到就是那他妈妈当时在家里煮饭，那个锅就咕嘟嘟开始冒泡溢出来的时候，他耳朵里又出现那种轰隆隆隆隆的那个瀑布的声音，很震耳欲聋的声音，然后他女儿被冲下来的水流给冲走了。
啊，
对，然后就是也就是我觉得那一下子也是呼应了他妈妈那个一直以来的瀑布的幻听，然后就变成他妈妈接到了老师的电话，然后很紧张的盯着电视新闻，然后也看救护人员有没有把他女儿救出。对，所以我觉得
对，就是最后就是这样结局了吗？
对，其实最后就是一个结局，就是这个结局甚至有点平淡，就是妈妈一直紧盯着电视，然后救出来很多孩子，也知道有些孩子已经当场被救过来，然后她一直盯着，直到看到她女儿被人就是救了上来，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就打出了瀑布这两个字。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这一部电影，他每一个情节他是很细碎的，他不像一秒钟有一个非常连贯而且很明显的一个主线剧情。
嗯，
这
一
个
清晰的目标吧算是。
对，这一个其实都是一些很碎的碎片慢慢组合成了，然后其实真的有点像阳光普照，就是他组在了一起，然后到了影片的最后你才突然哦，原来他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我有一个有点好奇的，就是听你讲完之后，因为他是把这个时间设定在疫情之后，
对，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疫情在里边有起到比如说比较明显的推动剧情作用，就是他有没有必要一定要设置在疫情期间？
我觉得他可能不一定疫情，但是疫情是个加速度吧。比如说这个里面其实造成他妈妈压力过大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疫情期间失业了。
嗯，
首先是降薪，然后是失业，然后包括就是疫情期间，所以很多本身母女自己可以解决事情，因为有疫情，这个女儿没有健保卡，没法去做，必须要让她爸爸出场，然后才让他们发现她爸爸本身其实的这个感情上这些，就是我觉得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但是可能因为我们现在也活在一个疫情后疫情时期，我觉得就比起以前，你如果说是两三年前，你说有一个母亲她被突然被降薪、被辞职、被辞退，我觉得她放在疫情之下，我觉得更
讲得过去，
讲得过去，或者说更顺一些吧。
对
对
对，
更接近实际吧。
对，然后包括就是母女之间，就是之前她说她让她妈妈离她远一点，然后她劝他妈妈跟他保持距离，如果放在一个平时的话，我们可能会想哦天哪，这母女关系怎么会这么恶劣，就是已经冷淡到这个地步。但是如果考虑到说因为是疫情，然后他们在家都要戴着口罩，然后每天疯狂的在消毒，那就觉得其实这可能是很别扭的一种女儿对于妈妈的爱。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些很拧吧，很扭的这种东西放在疫情之下就有点顺理成章的感觉了。
我觉得这个设定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好像虽然疫情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真的以疫情为题材拍电影好像还并不是很多，就除了对疫情期间的一些纪录片，就这种虚构的故事片剧情片其实还是不是很多的。
对，
这一部也正是因为它是在疫情期间拍，中间停工了一阵子，然后导致它剪完了以后它赶上了多伦多和威尼斯电影节，但是它没有赶上台北电影节，就是因为它时间不够。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些背景在，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很真实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其实去年吧还是前年，我都忘了疫情哪年开始的了，就是对因为我记得就是对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好像是武汉先爆出来，那时候因为一月初香港就开始有报道说是国内有疫情了。所以我记得我自己非常能感同身受，就是因为我和我父母离得很远的时候，我当时看到新闻我就很担忧，然后我就开始在这边我真的是就是就像很多时候大家就是华人真的是去买口罩，然后想要去囤这些东西，想往家里寄。然后包括我中间我回国了一趟，那个时候我刚回去北京就开始全城封城了，然后我那时候作为一个从国外刚刚回来，虽然我自己觉得我很安全，然后我在飞机上做了很多消毒，但我那时候是真的很害怕，就是说我会不会把病毒传给我父母。然后我那个时候确实是刚回家的几天，也确实是一直待在自己房间，不太敢去客厅跟他们待着，直到自己待了几天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事以后，才真的去跟父母很亲近。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就后面这些隔离啊什么这些措
对
对，然后再加上后来我们也都经过了这一年多的这个疫情，就是三年这好几个月见不到自己家人，见不到朋友，甚至都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再去 hug 或者去打招呼，所以我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真实的让自己有点心酸。
嗯
嗯，
对，因为我觉得我在疫情的时候也会有就是朋友想要约出来 social， 但是我就很担心，就是说因为现在毕竟是在疫情当下，就只能找理由进行推，也是一种其实是很别扭的表达方式吧，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有这种了。
嗯，
对
对，所以这个电影让我觉得很真实，就虽然我觉得它剪得太碎了，觉得它的剧情其实在就是母女跟父亲已经摊牌然后和解，就是他有那两个母女一起散步，我觉得在那儿就已经可以结束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后面又出现了什么女儿去烧烤然后被瀑布被水冲走这么一个地方，
感觉是为了点题。
对
对，我感觉就是他后面有点为了要强调这种母女互双向救赎而去弄了，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多余。
嗯，
对，但是呢我确实觉得这个电影里给了我一些比较小的惊喜，比如说陈以文在里面饰演了一个角色，就是在沃尔玛里面他饰演了那个经理，后来还去追求了贾静雯饰演的这个母亲。然后陈以文呢，他其实跟周梦红导演有了非常非常多的合作，他自己在做演员之前也是台湾的还比较出名的导演和制片人。然后他在上一座《阳光普照》里面也是一个主演，演了就是那一家里面的爸爸，然后是一个驾校教练。所以当我在瀑布里面看到他在帮贾静雯这母女俩去搬家的时候，有一个人堵在路，他就跑过去说你会不会开车呀，不会倒车去驾校学。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也是导演埋了一个梗的这种感觉。
嗯，
对
对，
埋了一些惊喜的彩蛋。
对，有一些
彩蛋，为了让大家看上一部电影。
对，然后有一些彩蛋，包括在精神病院里面，贾静雯饰演的妈妈遇到了一个每天在走廊里唱歌的一个女人，是魏如萱扮演的。
哦，那个歌手。
对，然后她在里面呢，她一开始就只是每天都在唱歌，后来她说她在唱歌给一个她的很久已经失联很久的朋友听。等到他从精神病院以后他们再一次见面，他去解释说就是在他工作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他好像是在一个传媒公司上班，然后工作压力非常大，突然有一天他脑袋里就出现了一个男生的声音，然后一直跟他讲话，就是他出现了幻听，然后后来这个幻听一开始还只是偶尔的，但是后来频度越来越高，所以他就是靠唱歌去抵御这些，然后去跟脑袋里的这个人去交流，直到这个声音太吵了经常出现，他不得不就辞职，后来就进了医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的，我觉得在现代人还蛮常见的，因为工作或者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就是大脑需要去让自己
精神上的一些
精神上需要让自己去恢复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让我感觉很 related， 因为这几年也看了很多都是什么抑郁啊，或者就是包括精神分，我觉得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太常见了，也开始被大家关注到了。
嗯，对，其实现在这种精神疾病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发病率非常高了已经。
是的，然后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有提到其实是它并不是那种污名化，它是一个很温馨的手法去描述了大家，我就觉得挺好的。而且就是觉得唱歌给自己一个，他说他唱给一个他已经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听，我觉得在我知道他是讲幻听之前，我一直以为就是因为疫情他和他的朋友很久都没有见面了。 我觉得这一部也还不错，就是没有一秒钟给我的震撼那么多，但是它确实是一部很台湾的一部电影。
嗯，很现实，然后很
又有一点人文关怀和温情在。
对感觉比较细腻听上去。
对，就是它没有像一秒钟那种里面非常dramatic 的那种冲突情节矛盾冲突。 他甚至父母女之间的很多也都是那种小，就像是小火花砰这样一下子，但是看到最后会有一点内心的触动。
是一秒钟我觉得有些地方有点太巧了，我觉得就是 戏剧的这种剧情上设计的有点太巧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相比之下瀑布就更自然一些，就是一切都是在顺其自然的发生，就好像在电影里它发生在这一对母女之间，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现实中它发生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家庭里。
嗯
嗯，
让人觉得就是没有那么架空吧，我觉得。
对，而且我还让我蛮欣赏这一部电影的一个原因，就是朱梦红以前他虽然会有设计一些家庭或者什么，但他以往的电影多数都是聚焦在男性角色上，但是这一部作品两个主角就是母女俩。
嗯，
然后甚至里面出现的很多其他跟他们有交流的很多也都是女性，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它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女性视角的一部聚焦在女性视角上一部题材作品，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嗯，
就是
跟以往还是算一个突破或者说一个不同的地方吧。
对，一是突破，二就是我觉得在华语电影里总体而言是一个比较新或者比较值得赞赏的一个东西吧。
嗯，
这个电影在温哥华电影节有吗？
这部电影好像没有。
像没有。对
对，而且这一部还蛮有意思，就是它开头电影开头就讲了，就是因为疫情原因周梦红御用的那个日本摄影师没有办法跟他合作，所以这个整个全都是他自己摄影的。
哦，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放在当下来看真的是一个疫情的影响，就是我觉得疫情这个因素真的是贯穿了整部电影从目前到幕后。
对，确实也是这样，就所有人现在来，对现在所有人来说都是这样子。
对，
是的。
这就是我今年 TIFF 看的两部电影。然后前两天我收到多伦多电影节的邮件说 Take a ball Toronto， 然后还真的很触动，因为Sam 是我知道你好像是有进电影院去看。
对，我
对
这几年都有去电影院看，然后去年没去看，去年因为疫情当时比较严重嘛，然后前2018-2019年都是作为志愿者，然后当然也作为观众去看了。然后
对，然后
对，当时就是也是比较喜欢这个氛围吧，就是电影节的这个氛围。
嗯，
对。然后我是自己在家看的，然后我还有另一个在多伦多的好朋友，他说他是去的汽车影院看，就是坐在自己的车里面看。
哦，
对。然后其实是从瀑布延伸下，就我觉得瀑布讲的是疫情当下，我们现在活的是一个疫情比较后的时期，生活在慢慢回归到一个原先没有办法完全回归到疫情之前的状态，但是 TIFF 这一次真的是把大家带回到了那种状态吧，那种感觉。
嗯，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有它还真的挺好的。然后就它是九月底结束，然后紧接着温哥华电影节就来接棒了。
嗯，
对。
那么本期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下一期我们会聊到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和电影节志愿者等相关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哦。